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们现在跟李若老师在接着讲北京2008奥运会，所以你说你是从2007年受命之后就开始了。
我还没有受命的时候，因为他们要派我去主持北京奥运会的前期准备工作，特别是我原来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实习过，所以对方谈判的对方基本都是体育部的主力人员。但是美国人办事不是这样的啊！当时我记得体育部的有这个马国立、白刚什么那几个主力的这个参与北京奥运会方面的这个策划的人员，我们 NBC 的主管告诉我说，在谈判的时候你要回避，我不能。
有这是美国人不懂。
美国人觉得说有这个
嫌疑啊，
有这个叫什么呀？这 conflict of interest，
交易的嫌疑。对。
但是呢，至少呢，他们所有拿回来的那个谈判的 proposal 先让我读，说你看这怎么样？中国人给我这 proposal 这合理不合理？咱们怎么看？那我呢，还是。我是第一次把我自己 switch 到从北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而不是一个 NBC 的美国的一个
美国记者，纯
一个美国记者或者美国的一个员工啊。我把我从
你做一个牵线人的角色，
从一开始就把这个从就是说我能够在我的新闻记者生涯中能够有个机会回到我自己的家乡，而且是做在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我把它当做一个新闻体育新闻来报道，而且是连续一年半将近两年的时间。我觉得我特别重视这个事儿，所以我把自己当做一个北，我在这期间我一直把自豪的把自己当做一个北京人，
对，
来处理这些事情。举例来讲，我夏天2007年到了北京，我们美国人有一个习惯啊，到一城市先办一个叫 American Center， 就是这事儿啊，就是虽然是在北京，但我们美国人得有自己的一块地盘，
对，
然后就买块地盘下来之后，然后建立按美国人的方式建立一个像什么这个要像会馆，
对，
什么有休息啊，健身房，
对，
然后有这个吃喝什么体育运动员嘛，从一个奥运村里边很简单嘛，就跑这儿来撒花来，得了奖了之后到这儿来吃喝玩乐撒花来，这叫什么？这叫 American Center，
美国中心，
美国中心也有，就在巴黎也会有，但是不会在北京的美国中心建的是最全完善的，但他们选的地选哪儿知道吗？选的原来的这个公共体育场，
哦，
不经意的带我去了，说这地儿怎么样？我说这挺好，当时三里屯的公共体育场挺好的，
对啊，
他们说他们要把它削平，因为体育场外边原来是体育场嘛，就是咱们看足球那个全运会全
不
是什么全，后边那个体育场削平，但这个体育场外边有个游泳池。我就我个人记忆啊，1982年，我跟我哥们儿刘凡，错误的上了10米跳台。
有
上去之后，本来说上去看看，
嗯，
结果一上去之后就眼晕呐，
太晕了。对，
这个底下小泳池就一小井盖似的，这么大，你恨不得一脚就跳出去的，这不行，得下来啊。颤颤巍巍刚从那铁杆往下下，底下人看着一下上去，起铁人鼓掌，哇，两个人上，没人上10米，我们都得3米跳台，顶多上5米试试，哇，先底下鼓掌。等会儿再一看，我颤颤
骑虎难下了，
一往下走，大家就哄。我说那，你知道我这人
男子汉
面子，我说你不能让人哄了。
我天哪，
所以我从那10米跳台就一路，我就没敢在旁边人跳台，在这旁边站着，我就一路走过去，一个冰棍直接就下来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跳10米跳台，也是人生最后一次跳10米跳台。我直接从10米跳台跳下来了，咣！我这不能让人哄我，不能让人虚我。
但你没有鞋，我没拍着你。
没有冰棍
儿下来，
但是我知道，只要你跳下来之后，我告诉你，那个两个脚的脚面还有两个
疼了，对
麻，就是这摔的麻那个。然后那个从10米跳下来的时候，你从下边看上面不太高，从上面往下看是
对对，
那个心哈，就好像从那个一下就提到嗓子眼儿，就马上要蹦出来那种感觉。那种感受，我是绝对、绝对、绝对不想再。
而且，他是你以为早就该落水了吧？还早就没有呢，
对对对，
还差着远呢。
所以，
我跳过7米的，
你跳过7米的，
对，
我跳过10米的。结果我们 NBC 那个体育部的主管说：“咱把这块弄成北京。”我说：“那这个呢？”他说：“都平了。”我说：“这不行。”我当时自己就当时在车上，我说：“这不行，这得留着。”跳台得留着，因为当时我觉得对我自己有纪念意义，
个人有纪念意义。
他说。你给我说说为什么 ？What's the reason you want？ 我一下把咱中国那什么了？我说风水。我说你知道我们中国讲风水的？
风水。
这里建的 American Center， 这东西要没了就没风水了，风水。然后这你知道美国人对这中国这些什么中药啊，是特迷糊，
特别神秘。
哦，有道理，这咱们就无论如何得把绕过去。这10米跳台， 到现在我不知道留没留着了啊，就现在那个 parking lot 已经很多餐馆了
啊，对，
已经是 parking lot 了，都铺平了，停车了，中间一10米跳台。再往前说，到了2008年的8月9号，8月8号晚上开幕嘛，
对，
8月9号出了个事儿，8月9号早晨出了个事儿，这北京都没报，我们 NBC 都没报，就把事压下去了，没报。就当时的美国男排的教练，他的父母到了北京参加了开幕式，很高兴。第二天去旅游去吧，上哪儿？上鼓楼了
啊！
到了鼓楼之后，上面我忘了哪儿来的一疯子，山东的还是什么地方来的？
哦，
咵叽一刀就把这个太就把这个丈母娘给捅了。
哎呦，
当时这美国人就死了，
哦、
然后这哥们儿从鼓楼跳下去了。这是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二天，
我
天哪，当时有这么个新闻，你都不知道吧？
对，
当时没报，
嗯，
但是现在查说不定能查出来。
嗯，
这一报之后，当天。这个前一天晚上参加完开幕式的布什夫妇本来中午要开飞机回去的，结果这出事了。
嗯，美国人对，
他必须到 American Center 美国中心，
美国中心
去慰问那个
父母，
那个排球男排教练。
对，
然后关键是这个是他丈母娘嘛，这个女儿也是女排里边的一个什么什么人
哦，
所以这夫妻俩都在这个美国排球队里边，所以你看丈母娘就悲剧嘛。结果我中午的时候。萧峰，我刚才说的萧峰
啊，
陈宝尔说这来自北京的什么的，还找了以前的朋友王姬演电影那个，
对，
我们还一块儿跑到那个北国西边吃饭去呢。我呼机那时候我给我一个那个
BBG， 对对对，
他不叫 Baby
Black
Baby
啊，对对对，
还没有死，没有死 ，Black Baby 什么火速赶到 American Center 什么的，我说什么事儿啊？还不能说，当时说
对呀对呀不能，
哗我就赶到了之后，那中间我才了解到是这个事儿，就是，结果最好玩的事出来之后。我第一次见到，我见到布什好多小布什啊，
对，
我第一次见到 Laura 布什夫人，Laura 布什，然后他一出来下从那个坡上跟我走下来，我在前面他跟我走，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啊，你是北京人啊，我说是，他说他说你们是 NBC 唯一的，那时候我还是唯一的嘛，那时候现在有没有唯二了我不知道啊，然后他突然看着那个跳台，他说 What's that？ 我说我1982年从这跳下来，底下是 parking lot 啊，他说啊，他说你跳下来，那布什夫人，我说。这怎么他也不理解你为什么从这儿跳下来？后来我再给解释，原来那是游泳池，
游泳池。
所以，如果现在有朋友在北京去那个工体旁边那个是现在一圈的烤鸭店啊，什么餐馆，如果停车的时候看到一跳台的话，那跳台之所以还存在着，是因为我2007年用风水给挡住了。
对，而且是用的，本来你是好好的北京人，但是用的是风水，
一个最不迷信的北京人用了风水把跳台给
挡住了。北京欢迎你在黄土地花。刷新成绩，嗯，
这是在2007年、2008年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一首曲子，也是北京奥运会的一个主题金曲。
嗯，
那么我们 NBC 呢也被介绍了一个主题金曲，曾经试图把它编到我们在美国的宣传片里面。
嗯，
当时我对这个事儿呢，这个如果这个刚才听的歌曲的作者对我肯定这个非常不满意，
请您，
我就否认了这个东西。我说这东西啊，你让美国人接受，就是说你要我当时我们要宣传嘛，宣传北京的奥运会。但是你是我们主要是介绍给美国观众的。
对，
当时我就提了第一个，我对北京奥运会提的第一个东西是，我说你还是你必须当时他当时我就是长城啊什么，当时那些什么什么什么
对故宫啊等，对，
我说2008年的奥运会你必须飞出两个人，一个呢就是 Mike Phelps， 就美国的
游泳冠军，
你必须把 Mike Phelps 放在两个地儿，一个是长城，一个是故宫，别的别谈。什么天坛啦，什么什么的不用说，
对，
就我说必须是故宫。首先是如果是二必选一的话，必须选故宫。后来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2008年，现在巴黎奥运会每次是罗浮宫上面一个镜头刷下来，那个叫主打镜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主打镜头，在我的建议之下，你知道他们刚才我说一天给这个 CBA 大概50万，当时我们知道给了 Michael Phelps 多少钱？当时我们那个 NBC 啊是极易通过电竞拥有嘛。要通过GE当时的总裁 Jack Walsh 亲自同意，说把 Michael Phelps 不管花多少钱，专机GE通用电器的专机送到北京，就为一个镜头，就是那个大红门槛，故宫的大红门槛。Michael Phelps 穿着一身运动服，美国运动服，一跨步从门槛出来，后边那个故宫那大门上面有好多金豆那个，就这镜头是2008年的主打镜头。因为我是北京人，我把这个形象可以介绍给我们 NBC 的那体育部，都说你必须用这个来主打镜头，因为他们当时想到的长城、 因为你想想以前那个尼克松什么布什一看就登长城，
对，
我长城是很好，
什么什么兵马俑，
但是呢兵马俑，但是你要介绍北京的核心的这个镜头必须是一个大红色的，从色彩上来讲必须是 Forbidden City 是故宫，然后这必须是美国最有名的演员 Michael Phelps。 那第二个人呢我也介绍了，等会儿我跟你说这个人。我
那这样，我正好我还得我刚才差一个广告，所以我在今天播
先买龙虾，先买龙虾，
先买龙虾。第一个是游泳冠军，第二，我现在我要介绍的是水里游的这个龙虾。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要客气。好，你接着，所以就你刚才这个，我们休息的时候我跟李若也在讲啊，就是说有些事情啊，你比方说北京人在纽约，你要一定要有姜文，一定要有王姬在到纽约，中国的观众才能够被他们带入进去。如果你要是说用一个美国再大的明星，中国人不愿意看北京人在纽约，反过来一样，你非得要 Michael Phelps 这个。
而且当时我那个画面真的是每个画面我都给他们交出画好了，我是必须是代表中国的大红色，然后那个是红色大门，红色大门槛，然后那个 Michael Phelps 代表美国的一个最出色的运动员从那个门槛爬出来，然后在因为你那个门槛是红色的，我说在那个等间的高度，在后面的背景上是红色的门，那个金的球门嘛，所以我说那我们当时我们那体育部主管说 Why there's a gold wall on the door， 他叫我就以为怎么回事，所以这是文化差异。但是在我最后的时候不一样，他们去看了现场就果然
那是绝对震撼，
绝对震撼。所以这成了一个当时我们明星的一个使用最多的一个主打。第二个人我介绍到了，说你
对第二人是谁？
介绍人呢？是一个叫李霞。
哎呦，
我说你这个人必须否否必备，但是呢，这个被我被否认了。
美国人否了。
刘翔呢？他就说刘翔呢是可能会得110米栏的冠军，而且呼声很高，但是他没有一个 proven the record。所以呢，当时就是，而且更重要的是介绍给美国的观众。所以呢，他们把我这个，我从北京人、中国人角度来想这个事儿的。
对，
这刘翔 Michael Phelps 他们接受了，刘翔的事儿就否认了。那后来呢，还有后续的刘翔这事儿啊。这个就否认了。
就是、你就是觉得你当然你也了解了情况，你觉得刘翔夺冠的可能是相当大的，
结果就成了。可以说再说一下我在 NBC 工作33年中让我最失望的一天吧，那就是2008年的8月18号
他夺冠那天
啊。你老问我是礼拜几，礼拜一，
okay，
因为我印象太深了，他是礼拜一，因为我把我们30多个同事的礼拜天全给砸了，就为了这个礼拜一第二天拍刘翔夺冠那天
啊，
结果最后他出事儿没跑，所以但是我让我最我失望的一天，等会儿我给你具体的讲怎么回事。那 Michael Phelps 的事出来之后，我的第二个，这是2007年的春天到夏天之间的时候，我第二个这个推荐我们的事情就是说，要全面介绍北京的生活。就从来没有，你看从来没有说，我刚才说了，从来没有全面介绍柏林的生活，全面介绍巴黎的生活，悉尼的生活和雅典生活都没有，就体育就是体育。但是在我不知道他们哪根弦被我说服了，就说那我们是想介绍这个全新的这个，当时中国国力很强啊，
对呀，蒸蒸日上的时候，
2008年蒸蒸日上的
时候，
所以呢说是可以什么，他说你怎么介绍，我说从你知道我是注重戏剧的人，我说从那个北京人的生活的层层面面，那电视时间很短，只有5分钟，你能够给我多少集，就每天5分钟的时间，每天在奥运期间或者奥运之前每天介绍，你就5分钟介绍北京人
打太极拳，
打太极拳，
对，
舞剑，
对，
然后什么、那个、
吃小龙虾，
吃小龙虾，或者是北京人的那个这个早晨练晨唱什么，就这个，我给他开了一系列单子，结果他们就报上去了。最后突然和我说居然 NBC Sports 愿意在奥林匹克2008年8月8号，对不起，礼拜几？礼拜五。礼拜五
okay,
在2008年8月8号，我礼拜五开幕晚上8点08分，开幕之前，往前倒数100天，每天给我5分钟，
哇，
我算到500分钟啊。然后他们起的名字叫 Olympic Zoom， 就是每天晚上是黄金时间，每天晚上7:25到7:30，美国全国 NBC
看5分钟中国，
看5分钟的中国。
哎呀，李若你了不起、啊！
结果我组了个队，30个人。就2007年前，马上就到了北京，住进那个叫什么国际大酒店什么之类的，就开始分，就分组。那当时我们做事是非常严谨的，就是马上组织好这个。就我第一个节目拍的，我记得我跟我那个记者是跑到那个北海的东门，租了个自行车，就拍的是 北京的自行车文化，就是我的角度，我的第一个节目是北京自行车走街串巷，让有人去走胡同啊什么这些的，然后就我们这三十个人组了大概将近有十个团队，每三人设置了一个团队，派一个，他们都要派一个北京当地的叫什么地导，就是
地陪，
我们叫 producer， 我们叫制片人，实际就是翻译，因为他有联系什么去
外联，
而且特别是比赛上的，比如说这个就游泳的那个，就是铁人三项的十三陵水库，那去拍十三陵，我也是第一次，这个带的我们的摄影团队到了。这个叫雍和宫长城，而不是八达岭长城，因为比较陡峭嘛，不叫雍和宫，叫雍什么宫啊？
不是居庸关。
居庸关长城就是比较陡峭那个， okay. 那个长城。
不是那居庸关那个不
比较陡峭。
居庸关对。
比较出画面那个长城。
OK，
是我特意从画面长城，因为八达岭是蔓延的
啊，对，
那画面不像一堵墙嘛，居庸关像一堵墙一样，
嗯、
所以你看我去过居庸关长城什么这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大概贡献的题目也没那么多，大概有个二三十个吧，我想不出那么多来。他们还去找普利斯去找啊什么的。有一天我在北京的时候，晚上拍的节目试片回来之后，那单子要报到我这儿来的。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一个，咱们作为北京人哈，维护北京的尊严，这些我觉得这件事儿是我觉得让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儿。我看了一个单子，那个单子呢叫做北京人，叫 People in Beijing Peking Eat。Scorpion， 翻译成就是北京人吃蝎子。
嗯，
叫北京人吃蝎子。你要记住，我们是向美国和西方的观众介绍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要晨起晨练，怎么样在故宫边上护城河，然后打太极拳，什么这，然后如何什么，包括一些什么这个瑞福祥的鞋店，然后那个药什么来的，那个中草药啊，什么全篇方面介绍北京的生活方面。有一个节目叫做《北京人吃蝎子》。后来我说，哎，这是哪个组拍的？他就把这找出来了。我说，那显然是因为我自己只贡献了三十多个题目。那些所谓地陪们，他们也是什么样做地陪呢？是一般来讲曾经来美国留学过的，然后又回到北京的，在北京讲英语的，有一点文化，有一点那个，有点像你们这样电影制片啦、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那种。这个找到了之后，我发现这个女的叫做 Sir， 我现在还记得叫 Sherry Lee。她呢原来是她比我年纪还大。他是八十年代初，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一个毕业生，曾经在美国生活工作过那么一两年，又回去了讲英语的。然后他带着那个团队，他起了一个题目，他报的题，最后就去拍了。他们去什么地方拍呢？就是北京的百货大楼，你看大楼左边跟那个中国照相馆夹缝那地方不有个墙吗？
对，
好像叫大天水井胡同了，就那个墙里边有一排烧烤啊，
小吃
的，然后那里边有那个摊上有那个活蝎子，就一个那个棍上穿着，那腿还动的，然后夸一烧就红了，然后那蝎子，他拍了以这个为中心，五分钟啊，前前后后讲的北京的吃的文化。但是这个题目叫北京人吃蝎子，那我这人这中国人吗？北京人吗？我说 Sir， 你这个题目我不同意，你不能叫北京人吃蝎子，他说我们是摄影机不撒谎，我们
实事求是啊，
王府井把咱们拍来的，
嗯，
我说你是北京人吗？他说是北京，我说我也是北京人，我在北京生活25年，1987年离开北京去美国的吧，对不对？我说我在北京生活的25年期间，我不记得我有任何一个朋友、亲戚、邻居曾经吃过蝎子，包括我本人。我们都是北京人，你怎么能够有一个题目叫做北京人吃蝎子呢？我问他，我说是你有没有吃过蝎子？他说我没吃过。我说你的哥哥姐姐父母你的同学吃过吗？他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出个题目叫北京吃蝎子呢？但是他认为那个他节目做得很好，确实拍的各方面很精彩。你像从画面来讲，活蝎子
对
那么一烤，腿乱动，然后怎么着，然后那个
放嘴里吃，
还能一老外哈
一
吃，然后什么的。我说你这个节目如果播出来，对我所维护的北京人的尊严有损害，我不能让你节目播出来。他当时抗议，他抗议之后，后来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得不 fire 你了。我这辈子 fire 的唯一一个人，我必须开除你。结果这个 Sir 说，因为我们是跟一个北京的公司，我们也是我们 NBC 的人在这做主管的，对公司，他公司提供我们这些人员的。他说你没有权利 fire 我。我说谁可以 fire 你？他说我是那个什么什么公司的。我说那个公司的那个老板是不是 Bill？ 我知道那个是我们原来那个好像从费城大飞啊飞城去的，我们 NBC 的。我说是不是 Bill？ 他说是。他说只有 Bill 能够让我离职，你没有权利。 我说你回去告诉 Bill， 他如果今天不 fire 你的话，明天我 fire Bill。第二天 Bill 找我来了，说 Mr. Lee， I heard you want to fire me。我说 I'm just joking， but I'm serious about the Sarah。他说 Sarah is gone。
哇，
因为这个事儿，然后那节目，所以我那100集节目中没有一集叫做《北京人吃蝎子》。你可以看到全集都烤鸭，你可以看到东边吃涮羊肉，但是没有北京人吃蝎子。我认为通过这个事儿，我维护了北京人的尊严。
是的，确实，因为北这个吃蝎子，我这辈子就为了猎奇吧。
对，
我尝过一次，忘了在哪儿。
但是当
你说，
但是当你有一个电视剧的题目叫做《北京人吃蝎子》的时候，就像说墨西哥人吃 taco 一样了，
对
不对？
蝎子的东西，
就像说西班牙，就像说意大利人吃披萨一样了，对
对
不对？
对，
你这个话，
蝎子的东西在北京的地界上其实是不好找的东西，对不对？你自己拍了
有我出主意的大概有30来集啊，我自己亲自拍摄的大概有14、15集左右。那下面的话，但是我把关。几乎这100集我全都把关了，就像刚才我说那蝎子似的，因为涉及到很多北京的文化、北京的背景的东西。那本来我也是这个30多人的一个这个分队的一个，就是因为我这个 idea 组织起来的人嘛，所以我是主管这件事儿的。所以这件事我把关之后，我们这个节目哈，像我刚才讲过的，2008年的8月8号以前倒数100天，每天在电视的黄金档，每天晚上的7:25到7:30。之间5分钟的介绍北京的生活，巨成功，成功到如果你现在看历史的话哈，因为我们是要全面介绍北京的生活，把北京这个独特的美丽的城市，特别是我的故乡，介绍给全世界，至少介绍给西方的世界。那么西方世界被介绍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旅游的兴起。如果你现在看这个历年来，从1978年开始，北京开始这个改革开放，然后那个国门打开之后，历年来去旅游它不坐标吗？2009年是最高的，是唯一的一年打败了第5名的意大利，中国变成第5名，一般中国都在排到10几名以外，就居然在2009年奥运会的第二年飙升到就打败了意大利，意大利是一个重要的旅游国家呀，所以居然打败了意大利，变成了一个第5名的旅游国家。那后来当然2013年之后又下来了，原因咱就不说了，但是至少那段时间旅游强劲，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当然这个奥运会体育比赛本身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那100集的介绍北京的生活的层层面面，让西方，让我的观众全面了解到我的家乡人的生活方式，对他们的旅游和对他们人产生，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有一个极其正面的推进的作用。每天7:25到7:30晚上黄金，同时我这节目你知道为我们 NBC 赚了多少广告费吗？也是广告费非常高的，因为很独特，很独特那个节目，就叫 Olympic Zoom， 这个节目叫 Olympic Zoom， 每天5分钟，100天啊，那是500分钟。所以如果你问我对北京有什么，就通过我的工作，通过我的职业背景对北京有什么贡献的话，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贡献是为向西方的观众，特别美国观众，推出了介绍了500分钟的北京人。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的家。我现在在跟李洛老师讲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它大家知道最早呢应该是这有意思啊，因为他现在能够有这个记载的说是公元前776年在希腊这地方有奥林匹克山。那时候呢他们只是进行短跑，而且据说只有190几米的这个只有这一项。我刚才算一下算数，虽然我算数不好啊， 776, 公元前776年，然后再加上今天2024年正好和今年是2800年以前世界上第一次这个奥林匹克。
我估计那会儿跑是为了追兔子。
对对对对。而且那时候啊他说是一共只有这个192，今天咱们算出来192米，当时怎么什么度量衡不知道。说为什么呢？因为是他们认为大力神赫克留斯他的这个脚的600倍，就这个数字。而且呢那时候啊是谁赢了呀，当然各个城邦都说如果有战事，这一天奥林匹克运动这天咱们要光比赛要停战是吧，然后谁赢呢就给一个橄榄枝。 橄榄枝。从那以后，
啊，以
这个和平，哎，这个橄榄枝什么说，抛出橄榄枝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在这个战争状态之下，如果说一旦说咱们为了体育啊，这个为了这个大家这个一起这个共襄盛举，哎，那就要停战，那就橄榄枝。
你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给橄榄枝吗？
嗯，
因为那时候人不会打造金牌。
啊，对，对，而且那时候造，如果要造出金牌的话，也都再给造铁饼，对
对，
哎，所以呢，这个有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事儿。现在今年是，中国是40枚金牌，美国40枚金牌，真跟这个两个国家是。并列第一，这个好像历史上好像没有过，
在金牌上，
金牌数上，当然美国人更看重，多数国家都看重金牌，
嗯，
因为其实啊，奥运会这个东西啊，很经常是，比方说一个冷门项目哈，啊，金牌这个水平特别高，到了铜牌的时候，它会差很多，
嗯，
所以中国这个训练集中说要拿第一啊，然后这个
夺金，
对，夺金。但是呢，像美国人特别在乎的是这个整体啊，一共多少奖牌，所以，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以前都是，刚才我说以前都是美国，因为最早提倡这个1896年最早提倡奥运会是法国人，
嗯，
所以呢，这个在奥运会这个初，就1896年以后啊，法国得过一次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就金牌总冠军。但以后就其他都是英国人得过一次，然后就是美国，
嗯，
后来这个咱们说这个希特勒这个德国
1936年，
然后再以后苏联人强盛，那个时候大概是我看啊是哪年开始说是不一开始这个说是必须是业余的，
嗯，
哎，就是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很多就是我们参与的很多届都是业余的，后来怎么就是 NBA 的球员就加入进来了？
是18，好像是一不是一八，
没有，
1992年的，这个，
对，今年的才
对，这说呀说这个巴塞罗那好像是那前后，
好像是巴塞罗那，
对，或者哎汉城之后，88年汉城之后，
1988年
对，汉城之后到了这个92年，到了96年是发现全世界各国都是这个不没有这个说业余这一说了，
确实职业运动员了，
全都职业运动员，因为确实现代的体育啊，你要说业余。当然还是有，你说今天还是有，你比方说在这个像在这个叫什么叫冬季奥运会的时候，那一开始都是什么挪威经常是挪威什么瑞典是吧，对对，就美国加拿大后来的都是，嗯，所以那就是我再说回北京奥运会哈，就是说整体上 NBC 对于在中国做的这些采访，他们是从 Jack Welch 那个
通用电器的总裁是 Jack Welch，通用电器对为北京的奥运会投资是比其他的运动会都投的多很多，
多得多。
比如说，现在在北京的国际机场新建的那个北京国际机场，当时北京就是中国方面提出来说，为了开奥运会，你们通用电器为要赞助我们国际机场
啊，
所以那个3号机那个候机楼外边那个像个大鸭蛋那个，那就是我们通用电器帮着修的。哦，然后以前那国际机场呢，里面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什么人站的那个滚梯。那些
啊，对，
全部给他铺了。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个北京国际机场的通用是电器公司嘛？顺便讲一下，通用电器是一直到2011年以前都是我们 NBC 的老板。
是的，
是。所以呢，我们的这是为什么在北京奥运期间，从飞机一下飞机出来，整个那个从那个长廊走出来。每一个广告都是姚明跟通用的电冰箱
哦 okay, ，OK，
所以当时姚明是
代言人，
除了刘强之外，可能另外一个闪亮的一个中国的体育明星了。所以这个姚明曾经做了通用电器的代言人。那么除了飞机场之后，飞机里面的保安设施、照明、电力全部都是我们的。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参与的比例有多么大哈。我们通用电器为北京。耗资修了一种最没用的东西，但现在我觉得是最没用的东西，就是帮北京的街道那个便道啊修那个盲人走路那个，
哦，按就那个有可以发声那个东西，
不是发声东西，
那个
没，那地上铺着那个黄色那个格那个、
哦，
那个砖，
哦，
那个投资就修那东西，就是美国人说，那你为了残疾人修那个走道，那肯定愿意投资啊，投了很多钱。 等我到了那个2008年，我一看，那当时2008年我们坐车是有那个特殊奥运通道嘛？
对，
到一看那边道上走路那个全停着自行车，你要认识一帮人走路，肯定大概都撞自行车上，就完全没用，但是全铺上了。到现在北京很多街道，你看都有那个
还有盲人黄格格
那个那个盲人通道，那个是据说当时通用电气也花了很多钱，
哇！
所以呢，通用但一般来讲，我们13亿是转播费。几乎没有挣钱的奥运会，但是北京是赔钱赔最多的。我记得大概我们北京的广告费收了有8亿，但是我们花了13亿转播费，但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
对啊
这个消耗，
对，
还有
人吃马喂的，对，
还有4亿呢，
对，
所以实际上我们一共花了大概将近有18亿、17亿，但是赚出来只有8亿。
所以是赔，净赔10亿。
对，现在的奥运会也是赔的，昨天刚刚结束的法国奥运会也是同样是赔的。
嗯，
虽然我们拿了这次拿的广告费是很多的，拿了12.5亿的广告费，但是不要忘了啊，我们的播出费就花交给了国际奥运会就花了13亿，然后还有我们的4亿的这个开销呢。所以呢，奥运会永远是投是赔钱的买卖，但是呢 NBC 呢愿意做，是因为要保持这个
品牌，
奥运会在 NBC 的这个品牌。那我现在跟你讲2008年的我认为我最失望的一天也是最难忘的一天，不是8月8号礼拜五开幕式那一天，是一个礼拜以后的礼拜一，是8月18号。
嗯，
那天我一向认为如果 Mike Phelps 真正的按照预期的拿了6块金牌，他后来真拿6块金牌了，所以把他送到故宫去花多少钱跨在大门槛
都
没来
都值了。
幸亏当时我提议的要想把这个刘翔做同样对待被否认了，因为刘翔最后让人失望了
啊，
所以在8月18号那天早晨，那个早晨他准备比赛110米跨栏嘛
呀，
那是礼拜一，为什么记住？因为我 rule 了，我毁坏了我的大多数同事的礼拜天，我礼拜天下午谁都不要下班
啊，
我不喜欢 NBC Sports 体育部门的拍摄的风格
啊，
我说刘翔的这事儿。我必须按照我自己独特摄影风格，咱们多加几台大机器，然后我想用那个拍电影的方式拍刘翔那个跨栏，然后那个机器旁边那个跑到旁边，说服了体育部让路，让我们铺轨，那我们的机器跟着那个一开跑跟着刘翔跑轨，那个机器这么说吧，我们的机器跑的比刘翔要快，
那肯定啊，
对吧？所以都弄好了之后，折腾半天，整个礼拜天折腾下来。然后这个折腾下来，我说，我同事就抱怨嘛，说这别的体育不都挺好的，你这值得吗什么的？我说刘翔就是中国的 Mike Phelps，
对，
那这个整个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核心的最闪亮的明星，
巨会人物，对，
一个是美国的
体育游泳明星，
一个是中国刘翔，说你必须那就把这个
拍好，
拍好，而且拍的独特，弄好了之后，结果我在。终点处，2008年8月18号，
一百一十米外
，终点处前面是一大排的杆哈。然后我的信誓旦旦跟我们同事讲说，等会儿来了之后就怎么着呢？在这之前，我没有去亲自去 approach 刘翔的团队。在这之前，我们团队说要在这个更衣间哈，要不要采访
他？
刘翔的他有这个经纪人说赛后采访，我说好，我又专门又走这一帮人。是来赛后采访刘翔的人哦，怎么样？这采访什么的都弄好了之后，那采访最后也没采访到，为什么呢？因为没赛。所以他这个前面有争议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我就预感，我那心就开始往下沉了。我在我终点站看不着，我说那边怎么回事？说有这个有人犯规，好像是
人抢跑。第一次有人抢
跑吧？是不是
抢跑？
我没看到怎么回事。但不是他抢跑，
不是他抢跑，
不是他吧，对吧？
但是他把脚筋给闪。
对对对，一抢跑，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一直锁着他的嘛，就看他那蹦，旁边蹦出来了，从那个人群中出来，在那蹦，而且蹦不对劲儿。后来我当时一看，我说：“哎，这好像，因为我也跑100米了呀、啊，我说这不像是要 ready 嘣一声枪响就穿出去大门穿口的感觉啊！我你必须在那时刻进入大门穿口状态啊！
绝对的，
他没有啊！我说这有点悬的这个，结果最后，这个我们前面宣布说他退出，刘翔不选，不跑了。
哇！
后来那一百米谁得的冠谁跑的，我都没注意，我都没注意，我的心就被这刘翔给弄进去了，因为他这一步跑着。 我所有当天礼拜天下午，包括是晚上，
就头一天的，
是加班的，
对，
设的一些那些按照我的这个风格所拍摄的器材，然后还有后来那些采访，全部泡汤。结果，2008年10月18号，本来刘翔不但要跑金牌，要创纪录的，结果那天晚上，我把那20多个当时在我跟我工作的同事，为了赔罪。全部带到了我在北京最喜欢吃的一家餐馆，在哪儿你知道吗？就天坛那个南门涮肉。
哎，对对，
就以前我一哥们沈立山，我回北京的时候，他每天带我在吃南门涮肉。
南门涮肉，
所以我就把南门涮肉那个是地道的北京餐馆，那边没什么外国人。我一下带来30多口子。那天晚上南门涮肉老板就疯了，一开门，我操，一门进来30多口，全是外国人。坐下之后，我就之前我十几辆车。跑到那个天坛南门，我跟他们讲，到了之后下就南门涮肉有一特点，就是芝麻酱。
嗯，
我说你就到那就记住啊，一定要麻酱。
麻酱。
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同事30来人哈，到了那之后就知道要麻酱。
麻酱。
因为美国人打麻酱的，你知道吗？
麻酱。
麻酱。他就记住这词儿了。所以呢，就记住南门，就记住麻酱。到现在，因为我的同事来自美国的很多城市，菲利达菲亚、芝加哥、纽约、华盛顿 DC、迈阿密的。到现在在选举的时候，或者是大气候都在碰面的时候，我那些同事见面 ，Mr. Lee， 南门麻
将，
还这俩字儿，然后旁边听着以为我们打麻将呢，所以那南门涮肉从来没有在一天来30多个外国人。
嗯，肯定的。
结果那天刘翔没创纪录，南门涮肉算创纪录了。然后后来我这些同事，后来我离开奥运，离奥运会结束的时候，我大概每个礼拜都去了吃一段去。到了时候，那老板跟我说我们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子不断来外国人，来了200多人，我们 NBC 200多人就被他们其他人就带去嘛。但是南门涮肉，我给他们画图，我说你就去打出租车，因为不是出公差嘛，我们的奥运车不给他们开。
对，
我说你就上那个出租车，
自费啊。
你上出租车，你就跟他说南门就跟着去那个南，我就给他画的图嘛。
啊，对，
没去过的人，我说你从那个，因为他那个小甬道去那个天门那个天坛那个南门售票处嘛，那出租车不往里边开的，他开到大街上，天坛南大街，
对，
就停下来。
对，
我说你下了车之后往那边走122步，右转上6级台阶，
对，
然后
我进那个地儿，对，
进了南门，
所以到了里头，
那老板说
上出租说南门，
那老板
里头说什么？
那老板说，谁他妈夏天吃涮肉啊？本来生意就不好，一下来200多美国人，所以你看，刘翔那个金牌麦当劳南门涮肉赚了很多钱，
赚破了
纪
录，对，所以就上车就说南门，
上车说南门，
下车就说麻将。
下车走122步，
对，
然后呢
上六台阶，
右转上6级台阶，
对，
然后进门之后坐下喊麻将，必须吃他的芝麻酱。
84年那时候刚刚奥运结束之后，我路过洛杉矶，那时候整个洛杉矶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兴奋。这时隔这40多年了，马上就要有
洛杉矶是。你的资料里边显示哪些城市是3次主办了奥运会？我知道洛杉矶第一次主办是1932年，而且那个奥运的火炬在 Colosseum 点亮，1984年又是在 Colosseum。那么下一次
我觉得是没有其他
没有三个城市吧？
对。
那么下一个就是2028年。那么这次呢，我虽然对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实际上巴黎奥运会本来我是有机会去参加这个新闻报道工作的，为什么呢？因为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当时已经，他当时在新冠期间嘛，我都已经办了护照，办了什么是机票，全都办好了。本来我要跟另外一组同事去冬奥会的，但是因为在新冠期间呢，我就退出来了。我退出来之后呢，当时呢，冬奥会呢，就我自己个人不愿意去，因为在新冠期间我觉得非常不方便，就换了我们的另外一组和同事，但是后来呢，还是因为在临行之前因为新冠比较严重，他们也没有去成。那么这次呢，巴黎呢就把北京冬奥会原来要去的那帮人，把我换出来之后那帮人就送到巴黎去了。那正好我留在北京采访，落在洛杉矶采访那个选举的事儿。所以呢这个但是我们这次也比较重视，是因为下一届要回到美国来了，所以就有了昨天奥运会闭幕式的时候大家都印象深刻的那个画面，就是汤姆·克鲁斯从空中落下，然后呢，从市长手里面 拿到了那个奥运的旗帜，然后这个旗帜，那当然是这是编的一个小故事了 ，Mission Impossible 了。但是你看，我前天我当时我还不能公布这个秘密的时候，那前天我在的朋友圈里边贴的照片是我在好莱坞的那个
海滩上
，Hollywood Sign 上面嘛。
哦，那是你拍的，
是因为你看我在里边嘛，所以呢，我参与了这个 Hollywood Sign 的这个。汤姆·克鲁斯，所谓的空降到好莱坞赛，然后呢，把那个奥运那个五环挂在好莱坞上面那个这个拍摄的工作，但是通过拍摄这个工作，
李若，我插一句啊，我这里插一句，我以前认识李若，以前我认为我全世界第一聪明，现在我屈居第二。我认识李若以前，我认为我全世界第一伟大，现在我真心诚意的认为我第二伟大。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接着说
啊。所以这个你是在夸我呢，还是夸你自己呢？所以这个拍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我自己觉得非常欣慰的是，非常非常辛苦。我通过绳索拉着绳索下到那个好莱坞那山的边上去，
我看着都能看出来。
你看出来吧？那个我那，
而且汤姆克鲁斯那个包
对
包那地方，
然后我在那个我在朋友圈里边发那组照片，就是我在那个。我去触摸那个 Hollywood Sign， 我摸的是哪个字母你知道吗？当然是 L 了，
利。
所以那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 Hollywood Sign 是一个 Hollywood Sign Trust， 就是叫什么呀？Trust 是一个信任委员会
啊，
这基金会的管理。
基金会对。
他们从1949年开始就有一个任务，就是绝对不能让游客接近这个 Hollywood Sign
啊。对，
他们说在世界上有十大地标啊，比如说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比如说旧金山的金门桥，比如说这个纽约的这个
自由女神像，对
啊，什么帝国大厦，
嗯，
中国的长城，每一个地标游客都可以亲自接触，只有 Hollywood Sign。没有任何可以近距离接触，所以现在没有人可以近距离。我是拉着绳索啊下去的，还背着机器，没有人可以近距离接触。为了拍摄巴黎奥运会转到洛杉矶2028这个活动，所以经过四层特许，允许这个奥委会来这个和北京和洛杉矶的奥委会合作，允许请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汤姆·克鲁斯。那在采访过程中呢，他跟我说了一个细节，他说。因为当时我工作也很辛苦啊，他说只有因为每个人旅游来到，就像到纽约要爬那个自由女神像，到埃菲尔铁塔要去铁塔一样，每个人都有个梦想，来自德国，我当时那个山顶上有来自德国的、法国的好多人、他们的梦想是到洛杉矶来去摸这个，或者是在那个好莱坞那山底下，没有人。当时我站在那个好莱坞边上，我说 God damn it，我说我今天来了，我得摸一下。后来那个主席说 ：“OK， 我正式宣布，你是汤姆·克鲁斯之外第二个允许摸这个好莱坞赛的人。
从
一九四九到现在，他说除了油漆工之外，
唯
一的一个人摸了好莱坞赛是汤姆·克鲁斯。
第二个，
最后我走的时候，我说我必须摸一下。然后他们还想了想说，说 ：OK， 我们允许你摸。所以现在根据好莱坞这个 Trust 委员会的记录，汤姆·克鲁斯是第一个摸好莱坞三的人，除了游戏工之外，和会不会你是第二个摸好莱坞三的人？所以我就摸了那个 L， 所以我朋友圈发了一个照片，是我在触摸那好莱坞的三。
OK， 所以那我再加一步，就是说，我现在认为我是第三伟大了，汤姆·克鲁斯肯定第一，对不对？那你肯定第二。
但是你没有摸过好莱坞三，
对，所以我第三。
所以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啊，NBC 的记者，我能够生活在洛杉矶，但是有多少人生活洛杉矶的真正亲自用手能够触摸到哈罗德赛呢？
那不就绝不可能
是吧？
对，
所以呢，我觉得非常欣慰。
任何到洛杉矶来的中国
都想摸，
美国的朋友都说，我怎么能够去到那？首先要去看是吧？
对，
远处看完之后，我怎么能够接近到地方？你只能在下面这几百米就可以看，
几百米，确实几百米。我是拉着绳索下了几百米下去啊，59度的坡
啊，
我扛着35磅的机器
，
然后那个绳子120米，别忘了啊，就我群里说的，我是62岁的老头汤姆克鲁斯也是62岁，我们俩老头就把事给办了。当然还有别人了，一个团队啊，但是这个汤姆克鲁斯把这个奥运的旗通过空投的方式给投到了洛杉矶的好莱坞赛，开始了2028年洛杉矶主办奥运会的这个征程。
根据历史上这个记载哈，你就刚才讲的，到今天这个奥运会都是赔钱的买卖，但是 1984年的这个奥运会，美国人办的还是风生水起的，
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然后以至于后来的商家因为这个事儿就哎，说这很有利可图，是吧？
你知道为什么成功吗？当时有一个神人叫 Peter Hubert， Peter Hubert 他的理念哈跟传统的政客和商人不一样，所以他能够用完全用民资的方式，政府没有出一分钱。
对
成功的办了奥运会，刚才我说奥运会都是赔钱的，
对，
只有1984年奥运会是赚钱的
赚钱了。
所以 Peter Huber， 但是我可以披露一个事实，1984年成功的办了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 CEO 啊 Peter Huber，他没有摸过 Hollywood sign。 我以后把我那个我登上了长城的 T 恤改一下，
对，
叫我触摸了 Hollywood sign，
对，
而且摸的还是字母 L。
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本来刚才说是确实是应该是1988年的这个汉城奥运会以后，大家就说各国就算了，不要这个专业运动员，不一定必须是这个业余运动员。而且还有一个呢，本来这个奥运会就不和平嘛，他要放白鸽啊，然后呢这个1988年奥运会这个韩国人啊大概没有弄对啊，这个放白鸽，然后就点火炬，然后今年好像是不点火炬了，今年好像火炬给吹灭了。但是这个8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因为放白鸽的时候放白鸽的时候一着火啊，太着急了，烧死了好多白鸽，从以后就不放白鸽了。这我是看那些小
也就1988年奥运会飞鸽扑火了。
飞鸽扑火。对，所以就以后再就一九九。
在奥运会上面有两次比较丑陋的事儿，就是1980年因为阿富汗的战争，美国抵制了莫斯科的奥运会。
苏联。
那么苏联呢，当时对苏联。那么苏联为了报复呢，1984年。又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所以1984年奥运会虽然办得非常成功，也是中国第一次徐海峰拿到了中国历史上
第
一
块
金
牌。对，
那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大显身手。但是这个不完美的地方是苏联和很多东欧的国家因为政治的原因没有参加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对，
希望不过现在能可以肯定2028年俄国也不会参加，因为俄国和白俄罗斯现在被挡在了奥运会的大家庭之外。
哇，好遗憾。对于就这么说吧，政治都排都其他啊，对于一个训练了多少年就是为了梦想站上那个讲台这个运动员来说，这是非常遗憾的。好，今天晚上的我们节目就到这里。